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炸窝了，汪文斌被外媒追问张高丽性侵丑闻。彭帅断20年友情，海峡组合拆火内幕。陆媒报道彭帅举报张高丽，官网而被强制关闭。习近平躺枪，中共军方指导如何睇清佢嘅战略意图。中共军方紧急声明，这个是一条假消息，北京离不开俄国，莫斯科武器买家排名居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炸窝了，汪文斌遭外媒追问张高丽性侵丑闻。中国知名的女网球好手彭帅日前在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发长文公开披露，自爆被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多次，舆论哗然。在3号有外媒在中共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就问到有关彭帅的事，发言人汪文斌瞬间变得尴尬，说自己没有听讲过。彭博社报道说，该部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件事，询问中方的看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听完问题后似乎相当尴尬，回应说，我没有听讲过，这个亦都不是外交问题。体育总局亦没有回复这件事，或者透过传真发送置评请求。彭博社说，目前仲无法联络到彭帅或者是张高丽本人对这件事发表个人评论。今年35岁的彭帅2号深夜突然在微博上发长文，自爆被70几岁的张高丽性侵多次，指控张高丽用原即器，自己惨沦为张高丽的泄欲工具。有人比对帖中的资讯，发现张高丽首次性骚扰彭帅嗰阵，彭帅先至19岁，而张高丽就已经59岁。更令人震惊的细节是，张高丽老婆康洁知道晒一切，而且喺张高丽再次性侵佢嗰阵，康洁就守喺门口。彭帅喺发出呢份长约1700字嘅长微博后，随即被删除，彭帅嘅微博账号亦被关闭。有关彭帅、张高丽等等关键字一律被封锁，连网球都成了禁语。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泽坂明夫在脸书上说，这篇文章显然是没有经过编辑修饰，文章的构成和文笔都比较粗糙，但一些细节只是得当事人先知，其他人很难编造出来。他认为就以往经验来看，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政敌丑闻的爆料，往往都是借助香港和海外媒体，而不会是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他说因为不好掌握尺度，容易失控，尤其是在彭帅爆料之后，互联网管理部门似乎不知所措，连韩剧总理和我都被落架的反应，亦觉得不似是谋划了好耐的阴谋。泽坂明夫感叹，在共产中国被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女性的悲哀，即使是彭帅咁功成名就的网球冠军，都没办法拒绝一个比自己年长40岁的老男人的霸凌，那更多一般女性的状况一定是更加可怜。彭帅断20年友情，海峡组合拆火内幕。台湾球迷对彭帅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他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顺利拿到两届双打冠军，但两人20年的情谊却因为一件事而拆火。86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市的彭帅是相当励志的职业体育选手代表。他虽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内只有6条弹簧，但仍没有影响到他努力追求自己的网球梦想。在少女时期就前往美国深造，不负众望成长为一名能力强大的网球选手，在单打和双打都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惜场外的丑闻风波打断了更进一步的可能，令人感到有些遗憾。外号贝贝的彭帅2001年转职业， 今年一整年都冇出赛记录。回顾佢嘅整个网球生涯，单打曾喺2014年打入美网四强，攞过两座 WTA 金杯，世界排名最高14位，生涯总奖金达961万美金，是中国大陆女网指标人物，曾是双打世界球后的彭帅，双打成绩比单打仲亮眼。他生涯累积23座双打金杯，在12年亦曾经到台北参加海石杯，获得不少球迷的支持。13年曾经同台湾的一姐谢淑薇组成海峡组合，不单止拎到13年的温布顿冠军， WTA 年终赛亦顺利拿到后冠，创下亚洲纪录，写下历史性的一刻。之后又顺利夺下14年的法网冠军，可以讲是那阵世界最佳的女双组合之一。但是这对梦幻的海峡组合巅峰来得快亦去得快。当年8月彭帅确认了他和谢淑薇即将分手的消息，14年后就拆火分道扬镳，外界亦传出两人发生矛盾的各种可能性，但都没有得到确认。旁人有如雾里看花，彭帅和谢淑薇两人曾经在16年那阵再度合体，却又在18年杜拜网赛拍档合作后出现矛盾，爆出两个人因争抢体能训练师的事件再度反面。没几耐，彭帅就发表声明澄清没有抢谢淑薇体能教练，仲写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仅仅是球场，将近20年的友情就停在这儿了等宣告。陆媒报道彭帅举报张高丽官网而被强制关闭，彭帅公开控诉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由于正值中共六中全会前夕，当局极力封杀相关消息。大陆一个不知名的网站报道这件事后，目前整个网站都无法访问。11月3号上午9点， FS168 财经网发表一篇题为《重磅中国女网冠军彭帅公开披露曾遭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微博账号禁言封杀》的文章。文章开篇提到中国知名女网球运动员彭帅公开披露，她曾经遭到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另外，该文章除了简介彭帅和张高丽的个人履历之外，还登出彭帅的举报信全文。上述消息是 FX168 财经集团旗下报社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并发表在 FX168 财经网 fx168.com.cn。 该网站和另外两个网站 fx168.com 和 fx168.cn 都是在中国大陆开放，截至发稿前上述三个网站都无法访问，而此是遭到当局强制关闭。根据公开资料显示，FX168 财经集团是以大中华区的上海、北京、深圳、澳门、香港为营运基地，它的服务面向中国两亿投资者。习近平躺枪，中共军方指导如何睇清它的战略意图。3号中共喉舌解放军报发文，善识对手的醉翁之意，作者单位是中共陆军研究院，文章中的观点似乎无意中令习近平躺枪。他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军机绕台、军事演习，在这篇文章的解读下变成了另外一幅模样。他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轨道在战争中的运用。韩非子《说天下》记载着一个故事，晋国的执政官支伯要去攻打邻国求由国，因道路艰险阻滞无法行军，若果派兵劈山开路又会暴露军事企图，于是支伯心生一计，他铸造了一口贵重的大钟，赠送求由国军，求由国国军非常开心，准备开辟道路迎接这个大钟。虽然求由国大臣赤张曼之向国军谏言话， 呢件事非同小可，赠送贵重的礼物一般都是小国对大国的做法，现在却一反常态，其中必然有诈。但是由于国君不听劝阻，结果在7个月后求右国就被支伯发兵灭掉，因此准确判断敌方的真实意图就成了胜败的关键。文章引用军事家哈特所言话，战争中的真正目标是敌方决策者的思想，而不是敌方军队的身体。要预先知道对手葫芦里面卖什么药。蒙哥马利在北非和隆美尔较量那阵，房间里面专门挂住隆美尔的相，每仗前必会细心揣摩他到底在度谂什么做什么。作者进一步说明，实战中经常会以这样的情况出现，对手本来想进攻，却故意装出一片友善的气氛，本来想退却，却故意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甚至在撤离阵地之前，偏要向敌方连续实施反冲击和反攻行动。孙斌的军队不弱过魏国，却采用减造之法示弱，而余许的军队软弱过姜人，却采用增造之法示强，结果都让对手上当。文章中的观点如果和中共近期的频频动作联系起来，就会帮助读者得出一个习近平不喜欢的结果，那个就是中共在这里故意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背后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这一点反而几符合海外很多人对台海局势近期的判断。中共军方紧急声明，这个是一条假消息。11月2号，中共军方喉舌发文进行辟谣，对网络所传人武部给预备役退伍军人发召回简讯予以否认，并警告将依法查处，绝不会姑息纵容。据中共军方喉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用媒体披露，2号在很多网络平台传播着一条不同人武部向预备役退伍军人发送的简讯，内容是使人民武装部各位预备役退伍军人你们好，现接国防部动员部文件通知传达精神，台湾问题严峻，望各位能做好随时召回准备，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中共军方强调这个信息是谣言，并表示伪造军队机关部门向外发送通知的行为涉嫌违纪违法。军方仲警告捕风捉影、煽风点火、恶意编造这些虚假信息性质非常恶劣，不单止会为国家、军队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极易引起严重后果，对某些别有用心者造谣生事的行为，军地有关部门将依法查处，绝不会姑息纵容。有评论员分析，今个月8号中共六中全会即将召开，目前中共当局内部已经空前紧张，中共军方的表态其实代表着习近平的态度，显示他对于这条所谓能引发严重后果的消息非常紧张，亦说明中共党内斗争的剧烈。当前习近平心目中的最大威胁是以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为首的党内敌对派。北京离不开俄国，莫斯科武器买家排名居首。俄罗斯联邦军工出口机构对外披露，2021年武器出口成果丰硕，并预计在2022年的出口亦会有大幅增长。而在购买俄国制造武器的国际买家排名之中，中国名列第一。11月2号，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指，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局长舒加耶夫对外表示，俄罗斯在21年的武器出口总额大约是150亿美元。截至目前为止，俄国手上的国防产品订单已经超过了520亿美元。 他说，我认为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我们在军工方面给企业的订单并不会减少。他还透露，在逾520亿美元的销售订单之中，其中空军战斗机就占 50%。舒加耶夫还透露出，俄罗斯武器的最大外国买家的排名是中国、印度、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他们被列为俄罗斯防务产品的前五名买家。多年以来，俄罗斯媒体都一直批评和嘲笑北京，指他不断山寨仿造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先因而发展自己的军事技术，甚至至今仍不能够不继续购买俄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而中方就一直希望能够摆脱这个名声。不过尽管北京方面一直高调对外宣称自己在新型武器装备方面不断获得突破，但还是一直无法摆脱俄国军工业送财童子之名。这次在俄军方宣布的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外国买家名单中又再次名列榜首，似乎坐实了北京离不开俄罗斯武器技术的讲法。虽然中国购买俄罗斯武器花费最多，但莫斯科在最先进武器装备上对华出口方面一直都留有一手，到后不到废。例如 S-500 防空导弹系统、核动力潜艇等诸多领域方面都拒绝向中方出口，不过为将买家的目光一直吸引在身边，俄方还是会时不时放出一些希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2号报道指，总统普京11月1号对外宣布，量产型 S-500 防空导弹系统将很快部署在军队。之后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就随即说，在按照所需的数量供应给俄军队之后，俄罗斯将可能在未来向中国和印度供应最新型的防空导弹系统 S-500。 但至目前为止，北京对这个关于可能出售 S-500 的好消息还是未有显示出特别反应，因为莫斯科之前将 S-400 防空系统的对华出口拖延了几十年，这个做法仍然令北京记忆犹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